我感觉到确实，一块田地也好，哈，一群弟兄姐妹的生命的连接，确实需要经营的。好，我觉得在2006、2007年的时候，圣灵在东安爱修园做了很多的工作。好，那时候圣灵也是感动我，然后借着跟刘牧师师母的我们的配搭，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开始进入了一个更新。但是确实是在2008年和2009年这2年当中，我觉得有一些环节是在我的部分缺失。我觉得好像有些工作就，我感觉到这个耕种没有及时的浇水和施肥，好，那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所以下半年如果可以的话，我相信应该是可以的。我们下半年还要再有一些持续的、持守的一个聚会，因为今年呢有一个仆人提醒我。他说："你不能够，对一个神有托付的地区，你不能够一年去一次或者两次。当然，他不是指东湾，是指另外一个地区。他说你要人扎根在那里，然后你要 duplicate，你要 copy 出一些生命来。那意思就是什么？他说你要把自己 duplicate，把自己 copy 出来更多。"他讲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有多了不起，他乃是指的是要把上帝给我们这一份托付一直要传递出去，传递出去。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上帝给我的托付主要就是去到不同的地方，那最主要的就是东南亚，比如说是马来西亚、印尼，还有香港、台湾、中国，那这些地区呢，上帝让我去做圣灵更新和点火的工作。那么去到那些地方呢，主要讲圣灵的工作，圣灵开始运行，有人圣灵充满、医治、释放。那紧接着就把这个更新就带进教会。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圣灵给我的托付是这样，那在美国就是整个的东岸。那在去年两年当中，去东岸的这个频率比较高，一年至少都是两次。那可是我们也看到，上帝在那些地区正在做很大的突破的工作，而这个突破和征战是确实我们跟仇敌已经几乎到了兵刃相见的程度。昨天晚上我又分享，我们在那边经历的一些属灵征战。等一下，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没有听过，我也会跟你们再讲一下。那么关于这一个地方呢，我觉得过去2年当中，上帝也没有特别开路来带领我呢。我觉得并不完全是出于神的旨意，可是呢，在某一种程度，也许也有神的智慧。好，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要经过熬炼。好，你知道我们现在就是在末日，我们正处在这个要经受熬炼的这个阶段，弟兄姐妹，所以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上帝让我在这一个时代所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预备自己，让我们个人的生命要经得起熬炼，让整个我们在教会、在神国的国度当中所做的工作也要经得起熬炼，因为这个熬炼的日子就要临到我们了，熬炼的日子就要临到我们，我们已经在末期了。那我看到几个现象正在世界各地迅速的发生，那么这些现象的发生，上帝用这些迹象在提醒我们要对时代敏锐。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他一定爱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爱去了解，他爱去知道，然后他也爱去借着这些事情来求问上帝的旨意。因为如果你认识上帝，你就知道上帝不单是在天上掌权的神，上帝在地上掌权，上帝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掌权，上帝在地上的大小事情当中都掌权。因为上帝是国度的神，他是地上君王百姓的神。好，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上帝。那2007年底来过之后，2008到2009两整年的时间没来，可是在这两整年时间当中，其实上帝赐下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在我所去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呢，我就按照上帝的感动去把这些信息及时的传达出去。我记得2008年的2月份，2月16号那一天，上帝差派我去香港、台湾、马来西亚。 那除了要去这些地方的一些教会和分校去服事之外呢，神也给我一个主要的托付，就是当时是台湾的大选，上帝让我去那边为着大选去做一个守望的祷告。在2月16号的清晨，当我还在睡梦当中的时候，如果你们以前听过我讲到，你们会比较习惯，我常常会说我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是上帝跟我讲话最主要的方式。如果是新的朋友，你们也要渐渐习惯，因为上帝常常会给我梦，所以我讲到的很多信息都是透过异梦，而很多过去的异梦都在成就，也正在成就，还有一些在成就当中。那么在2月16号清晨那个梦中，神给我看到台湾大学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看到这个马英九已经当选，他在开那个会议，这些我都有写下来记录下来。在开那个会议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反对的声音，那么神就启示出他会当选，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就是说他当选之后会有很多内部的混乱，甚至他的内阁当中也会出现问题。那么第三个我就看到了，但是上帝还是会用他，在他就任的期间呢，上帝要改变台湾那些属灵界里面的建筑的结构。这个建筑的结构是什么呢？我看到一些属神的建筑物兴起来，那是什么？教会。所以呢，上帝有他的心意。那我们也早就知道，从2005年开始，上帝就启示出来关于两岸的这些他神的心意和方向。那可是呢，在2008年的凌晨，上帝给我一些关于关于时代的信息。那在2008年1月1号的凌晨，上帝给我一个信息，是讲到了三件事情，但三件事情指向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进入了幕后的转折，末期的转折。那么神说三件事情来印证末期的转折。第一件事情就是世界各地各国更大更多更频繁的灾难将会发生，而且很多国家会宣称说这是我们有国以来没有的灾难。那第二件事情圣灵讲到说他要迅速的兴起收割，特别是在福音回耶路撒冷的地区会有很大的收割发生。那么同时神的审判会临到神的家，神的审判会临到神的家，就是神会允许一些神家中的一些隐藏很久的，或者神已经忍耐单言一阵子的一些事情要被曝光出来。那第三件事情，神讲到了从2008年开始，人类的经济要进入萧条，人过去所有创造的辉煌将会慢慢的低落下来。而且圣灵还启示说人是不会甘心的，他们会想尽各样的办法去寻找过去的辉煌，甚至再造过去的辉煌，但是圣灵启示说人不会做到了，因为我的时间到了。那么上帝讲到了这三件事，那就是在2008年1月1号，也就是我们刚刚结束在这边服事之后。所以我知道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你们还没有听过这个信息，那么我就要跟大家再讲一下，个别有昨天听过我分享的，今天我还会再重复一下，因为一些人还没有听到。那么这个信息赐下来是在2008年1月1号，因为2008年的2月份，也就是事隔一个月，我会去东南亚去服事。那么神要我在去服事那个过程当中，就让我对着所去的这些地区来讲这些信息。我记得2月16号我到达香港，我们有一整个星期的培训。那一次圣灵印证他的工作，当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很大的浇灌，我几乎没有办法讲话，圣灵不停的工作，很多人被圣灵充满倒在地上，而且有2个同学被提到天上。那一直在讲新方言，讲到新方言同时看到很多异象，那最后他连中文也讲不了，英文也讲不了，只能讲方言，用手写给我。他说牧师，刚刚我被提到天上，主让我看到大灾难大灾难大灾难会临到中国。那是在2月份，我们知道5月份发生了5·12的大地震。所以实际上上帝现在在很快的对他的百姓和教会在讲话， 但是我们心里面看到的一个光景是，现在许多的教会还是昏睡的教会，是愚拙的童女，还没有做有灯又有油聪明的童女。那么从特别是2008年，上帝频繁地给了我几个关于末世的异梦，除了1月1号凌晨的这个信息之外，那么后面还有几个异梦都是讲到有关的末世。那当我记得，当我在香港也好，在马来西亚甚至在台湾，那我在讲这个末世的信息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没有什么人回应，甚至他们也觉得没有所谓。那实际上我们知道，在2008年的9月份，这个金融风暴就发生了，就在当年，就在神2008年1月1号启示信息的当年，在9月份的时候，金融的风暴发生，冰岛破产，哥伦比亚、俄罗斯都濒临全国破产，整个国家性的破产这种灾难就临到许多的地方。那这一个风暴至今还在延续，至今还在延续。很多人经济学家预言2010年会回转呐、或者是会上升或提升。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作为认识神的儿女，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好，预备我们的心，因为实际上财富在暗中转移。财富在暗中转移，财富已经借着这一个金融风暴，很大程度的转移到了即将出台的敌基督手中。所以我们必须预备好心，说那末后的日子，也就是但以理书所预言的那第70个7，还有在启示录当中所讲到的3年半加3年半，也就是加起来是正好7年的那个敌基督掌权的7年，快要临到我们了。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说2012年会不会世界末日，我跟他说不会，因为现在是10年，7年的大灾难，敌基督掌权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但是我们离那个日子非常近了。但是科学家却预测2012年会有一个极大的太阳黑子爆炸。那太阳黑子爆炸预示着什么呢？那整个的太阳可能会很大面积的被一些黑影遮住，被一些黑影遮住。所以呢，我们看到上帝在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还有约珥书2章当中所讲的太阳会变黑，月亮要变为雪，这些事情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去年8月份，上帝差派我回中国服事，在南方一座城市服事的时候，遇到500年一遇的日偏食。那么今年1月13号，我人在东北服事，我站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听到了海地大地震的消息。那一天是中国发生了1000年一遇的日环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天象，我们看到这些日期，我们就知道圣经当中所描述的这些正发生在我们这一个时代。那2008年紧跟着夏天，也就是7月29号的当天，神差第二次差派我去东南亚，7月29号出发，坐飞机去马来西亚，在那一天，洛杉矶发生了一个5.1级的地震，我人正好在洛杉矶，但是我晚上我要坐飞机去马来西亚，但是在我记得大约是不到中午的时间，5.1级的地震发生，当时很多的东西被震动，回到家里面，浴室的很多东西都被震到了地上，但是我心里极其的难过忧伤。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迹象，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对于这一个时代。因为自从2008年1月1号凌晨神启示出这个信息开始，我看到陆续的有许多的灾难性的事情，而且是极大的灾难性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知道，2009年这个洪水，缅甸的洪水。那么8月8号是台湾的莫拉克的台风带来的这个极大的这个惊慌，这个重创，那再加上这个海地是联合国有历史记载以来灾难最严重的一次，海地的地震，至今说死亡的人数有20几万，但是具体有多少，没有人真正知道，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尸体是被埋下去的。而且海地的这个建筑是非常的不抗震的，他们对于地震的这种建筑结构时候没有任何的预防措施。 好，我们不知道下一个灾难又会在哪里。五一二的地震，现在整个的县全部封闭，没有人可以进去，整个县完全封闭，作为历史博物馆，作为历史博物馆。好，所以我们不知道下一个灾难会发生在哪里，但是我们只能预备自己。我们知道幕后的日子已经来了，幕后的日子已经来了。在2008年夏天，我在马来西亚，我先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一个特会。那么在马来西亚特会的时候呢，大会让我做一个也是一个讲座。那他们也没有经过我商量，但是我相信他们可能经过跟圣灵的商量，他们就为我定了一个题目，叫马来西亚的命定，把我吓坏了。因为他们把广告都宣传出去了，然后告诉我说，牧师请你讲马来西亚命定，然后我就愣住了。我说我也不知道马来西亚命定，我怎么知道马来西亚命定？虽然马来西亚我去过好几次，但是马来西亚命定是什么？在神的命定是什么？所以我迫切祷告，我睡觉前我跟神讲，我说主，如果你不给我信息的话，我明天上去就对他们说，神没有告诉我马来西亚命定，你们自己祷告去吧。我说如果你不给我，我明天就这样讲，我说反正没关系，也不丢我的面子。但是神很信实，就在那个晚上他给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异梦。在那个梦中我看到了关于一些岛国，类似马来西亚这些岛国未来的命运是什么？在末日的审判，什么事会临到呢？海啸、洪水。我记得在那个梦中，我们有几个人在一条船上，那么这几个人代表在马来西亚不同的人种。我代表基督徒，还有一个天主教的修女，那么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代表回教徒，另外一个代表其他的非信徒。我们在一个船上，好像要逃离这个洪水，所以呢，刚刚开到这个海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很大的浪就过来，没有办法逃走了，所以我们只好往回开。但是往回开的时候，似乎圣灵在引领我们，把我们就带到了城市当中。我看到那个城市里面那些高楼大厦的建筑，还有一些庙宇，辉煌的庙宇的建筑都几乎被淹到没顶了。那有个别的建筑物，我看到因为雨水的浸泡、海水的浸泡，砖一块一块的掉下来。我们的船就行在其中，这时候圣灵就对我很清楚的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看到这些庙宇吗？不论他们建造的多辉煌，当我来的日子，他们都要一砖一瓦如此的消亡。”这时候圣灵就感动我，对着船上的人来传讲末日，对着他们来讲神再来的信息。但是天主教的反应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他们不冷不热地说，哎，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也不用去做什么。那他的态度为什么上帝让我看到是这样？上帝在告诉我们说，天主教真正传福音时灵魂得救的这种力量已经失去了，上帝要把真正传福音使人得救的这个负担要给基督徒。所以今天上帝寄予希望的是我们，是基督教，是基督徒，是教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让我也看到，在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属灵的这个属灵的状况。那么当我在讲台上，我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那圣灵特别要我提醒教会说，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不要落入这种天主教徒的光景，最后被神弃绝了，最后在神的眼中看为不冷不热的宗教徒。那我记得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外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全部都停住了，因为听到很大的声音像车轮滚过，我也停住了讲课，大家也停住了听，我们都在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原来在当时那一个情景之下，外面下了几乎没有听见过那么大的大雨，所以我们的房顶像被冰雹敲一样，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因此因为这个声音，我们全部在停住了，那最后大家才分辨出来说，哦，原来外面在下大雨。那上帝就用这个现象来印证了他在头一个晚上所启示出来的这一个非常清楚的异梦，这个非常清楚的异梦。所以上帝在2008年的时候频繁的 讲出了很多在特别是2008年开始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为什么是2008年呢？啊，具体的奥秘我现在还没完全搞清楚，但是2008年确实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日子。我们看到也就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到2008年是60年整。那么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很多重要的事情，亚伯拉罕和大卫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发生在以八为尾的一些年份，所以跟2008年正好是有一个完整年份的一个契合。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讲到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上帝用6天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第7天休息。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人类的命运是7000年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在6000多年了，因为亚当和夏娃的创造据推是在公元前4000年，那么我现在是主后的2000多年，那么加起来已经6000多年。到底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呢，我们要警醒预备自己，警醒预备自己。在2008年的9月份，我从马来西亚去到了台湾，当时人在台湾的高雄服事。我记得在那边服事的时候呢，周末我的同工来就把我的冰箱全部塞满。我说请问你为什么把我冰箱全部塞满？他说牧师啊，这两天会有大台风，我们也不能给你送食物，你也不能出去买东西，这些就是你在这边的食物。我觉得那时候好像突然地震了避难的那种感觉。我说好，没问题没问题。然后第二个周末又来了，又买了一堆东西把我冰箱塞满。我说请问发生什么事了？他说牧师啊，又有一个大台风要来啊，这些就是你这个周末的食物啊，因为这个台风很大，我不能送食物，你也不能出去买食物。我说好，没问题。第三个星期又来了，我说还有大台风吗？你说对了，还有一个大台风要来。第四个星期又来了，我说你不会告诉我还有大台风？他对，每周一台，又一个台风要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从你长大到现在，你印象中有没有每周一台的这种记忆？他说没有。哎，确实没有。我们从小到大，台湾的台风很多，夏天台风是有，不会这么频繁嘛，是不是？有每周一台的这种记录吗？啊，后来我说这个台风也真是，我说感谢主，主要借着这些迹象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分辨时候了。好，我们要分辨时候了。所以2008年的台风一直就预备预备预备，最后积攒到2009年8月8号的这个大的莫拉克台风。我还记得2006年，我记不清了，那时候有个圣帕台风，是据说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台风，双眼皮的两个眼，说那个风力很大，如果这个台风登陆将在台北有17级的大风。而且我们那一天，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是8月还是7月18号啊，我们在台北林良堂有特会，所以那一天呢就是向大家预告说我们要我们要预备，可能这个台风临到的话，我们就不能举办这一个特会了，因为学校已经宣布了休学，那么工厂已经宣布停工。那我记得那天下午，就是17号的下午，当我走进工作坊的时候，我心情很沉重。如果17级的大风临到这一个城市的话，真的会发生很多很可怕的事情。我走进去心情很沉重，我说主啊，你不是施怜悯的神吗？那你应该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我走进去，圣灵给我一个极大的感动。我当时看到我们的工作坊，我下午讲课的地方已经聚集了100多人，将近200人。然后圣灵感动我说，我们现在要为台湾来祷告，我们要一起祷告，而且我们要悔改。所以当时神就感动我，带领大家一起唱诗篇23篇。好，我们就一直唱，一直唱，唱着唱着就有人开始哭泣了。他们就为着台湾这种拜偶像风气这么严重，以致得罪上帝，以致这个祝福就失去，以至于不能够得神平安的保守，就开始真实的哭泣悔改。 那个时候我就用诗篇23篇来为台湾祷告，让神来祝福台湾，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并不怕遭害，我也求神祝福台湾，神用油膏台湾的头，让台湾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地方。我也求神啊，用他的杖，用他的竿来安慰台湾的百姓。我们也求神让台湾的百姓有一天可以宣告说，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好，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就迫切的呼求。我记得那一次啊，有些弟兄姐妹就在会现场就哭起来了。那当我带着大家唱诗祷告敬拜完之后，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异象，我们只能把这件事情交托。那我记得那一次参加这个工作坊的有100多人，好，我没有具体数，我只知道我答应为他们每个人祷告。从下午2点钟工作坊开始，最后我离开工作坊是晚上10点。而且我记得2007年，应该是2007年，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哈，相对来说。但是我记得那一次我祷告的，我腰疼了很久才好，因为那么多人一个一个为他们按手祷告，站在那边自己不知不觉的，其实腰这个某一个动作待久了就很痛。但是呢，奇妙的事情发生了，10点钟祷告到最后一个弟兄的时候，我因为他一按手，我没有看到他的意象，我看到一个台湾地图。我看到这个台湾地图的时候非常奇妙，我看到这个台风，这个台风就在台湾的边缘，但是呢，我看到上帝画了一个箭头，这个箭头是什么？把这个台风一转，擦着台湾的边就过去了。然后呢，我看到这个意象时候，我一下惊呆，我就立刻睁开眼睛，然后我被这个意象惊呆了，因为根据我跟神之间这种启示性的这种互动，我了解一件事，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了。所以那时候我也顾不得为他祷告，我就看着天花板说，明天没事了。然后我记得底下有几个同工在等我，因为他们等我服侍完还要带我去吃饭，晚饭都没有吃。我就看着天花板，然后我就像人就这样愣愣的走出去了。然后那个弟兄也傻在那里，因为我没有为他祷告，因为我看到这个启示，我太激动了，我就为他一祷告看到这个启示，然后我说明天没事了，好了，走吧，我们走了，我们可以走了。然后那个弟兄站在那边，我说弟兄你也没事了，祝福你。我们就走出去了。结果这个消息很快就被传到了我们院长那边。第二天早上我们有一个同工，这是他后来跟我分享，他5点多就醒起来。他为什么起来？他看新闻，他看新闻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了。那么在他看新闻的时候，他心里要做一个打算，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台风很大，他要开他女儿的车去聚会，因为他女儿车很普通，好，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不会心疼。如果台风很小，他就开自己的车去聚会，啊，所以他准备做这个决定。打开电视的时候，记者正在访问气象台，那么记者就问这个气象台的这些工作人员说：“请问你如何解释这个预告当中有史以来应该是最大的台风，是双眼的台风？那么为什么今天从这个高级又变成了中级，而且几乎是擦边而过？”那么这一个气象工作人员说，有这样的可能，有时候呢我们预测的未必很准确，那么或者它刮到台湾的时候呢已经变小了，或许是这样吧，或许是那样吧。那么我的这位同工他就把电视就关掉，他就赶快就赞美主，他说是主垂听了我们众人的哭求和祷告。那么后来他就放心大胆的开着他自己的高级车来到我们的聚会。好，我记得那一天大家都特别开心，我记得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陈院长他就说，哎，谢谢你昨天这个你听说你们那边祷告啊，我说要谢谢神了，这是神的工作。好，但是呢从这个事情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所说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会来到，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件事，上帝仍然与他的百姓在互动，上帝仍然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呢在2008年的时候，在台湾 神给了我另外两个非常清楚的关于末世的信息。那这两个末世的信息都是两个异梦。第一个异梦，我看到挪亚方舟，最后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救赎从天而降，挪亚的方舟要把属于他的人全部接进神的救赎里面。我在那个梦中放声大哭，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我非常相信耶稣复活了，我也非常相信耶稣会再来，我也非常相信耶稣是真神。所以我看到神再来了，我又激动又忧伤。我忧伤是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要敬畏神的信息，要警醒的信息，要圣洁的信息，但是没有什么人听。而且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心里有一种感动，是你巴不得你赶快见到神，你巴不得与神同在，好的无比。在世上传福音的这种日子，这种经历，实际上某种程度我们觉得其实在是受苦。虽然神也给我们很多恩典，但是我说的是那种心理上的挣扎的苦。好，所以在那个梦中我放声大哭。我记得当我哭醒的时候，圣灵对我讲，从今天开始你要去传讲马太福音24章25章。那个时候24章25章究竟讲什么，实际上我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立刻顺服，我就去翻看马太福音24章25章。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24章讲的是末世的预兆 ，signs of the end of the age， 就是末世的预兆。在末世有许多的预兆，耶稣对他的门徒都讲得很清楚。那这些话语也是给我们今时代的人。我们要注意在15节开始哈，这样好。我们从4节。好，我们从4节念到8节之后，我们再往下看哈。好，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好，原文做生产之难。从9节到14节我们念一下。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邦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第15节讲到了敌基督。好，那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行毁坏可憎的，好，站在圣地啊，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好，这件事情主讲到的是在灵界里会发生的敌基督的权势的兴起。好，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啊，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事情。好，民要攻打民，还有许多人冒基督的名来。今天在我们不说别的地方，今天单单在韩国自称是基督再来的很多，中国的东方闪电也是自称基督，他冒基督的名而来。好，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好，我们知道实际上过去这几年当中，假如你注意新闻的话，有好几个就是在世界上来说在各方面很重要地位的国家都在暗中增强军备，扩张军备啊，扩张军备的这个资源，还有就是包括伊朗最近他们要建立一个使这个 核武器更加哈、啊、有能力的这么一些的中心哈、啊、你要知道打仗和打仗的风声随时在酝酿，好、啊、随时在酝酿饥荒和地震哈、啊、饥荒和地震，我们看到地震频繁的发生哈、啊、前一段我人在中国的时候，我听到北加州这边海域附近有一个7.几级的地震，好，这个地震7.几级如果挪到陆地上，那损失是不得了的。包括还有在日本，日本和台湾海峡之间也有一个另外一个地震，好，所以主耶稣讲了这些是什么？是灾难的起头啊，还没有到大灾难，是起头，我们现在在那个起头当中。而且国民要攻打民，啊，国要攻打国，人要把你们陷在祸患里，也要杀害你们。在印度，哈、啊，还有在马来西亚，我刚刚去马来西亚，我刚去的时候，很多人告诉我说你不要去啊，听说那边现在烧教会啊，哎，我说没关系，我死的时候还没到，啊，如果真是碰上这么一件事情的话，哎呀，好的无比，但是我觉得应该我时间还没到。还是放心去吧，好，果然活着回来了。就像我去年5月份，上帝差派我去纽约，啊，我们家跟我说你不要去啊，纽约猪流感现在最严重了，很多学校都关闭了，说现全世界纽约是最严重的。哎呀，我说我的时间还没到，哈、啊，应该不会死，嗯，上帝让我去我就去吧。结果后来在波士顿，从 New Hampshire。啊，我是沿路从每次去都是从第一站 New Hampshire Boston， 然后紧接着到纽约，在 New Jersey， 然后 New Jersey 华盛顿 DC， 啊，那有时候会经过 New Haven 的这个耶鲁大学的有个教会啊，那么再到南边的 North Carolina， 就是这样一条线，每次都这样走一圈。那么刚刚从 New Hampshire 就是第一站到 Boston， 当天在 Boston 晚上发起了高烧。啊，发起了高烧，而且烧到我知道非常的烫，那是我的第二站呐、啊。我心想，如果我这一站撂倒了，我后面就不能够服侍了。而且夜里头1点多了，我也不可能起来说对不起，请你们给我叫医生或者打针吃药。然后我说主，我这次来传讲什么信息？我不是要传讲末世吗？我不是要传讲你的复活吗？我不是要传讲你的能力吗？我不是还要为人家做医治释放吗？我说。如果你不医治我，我没有能力去医治别人，所以我就立刻奉耶稣基督圣名，我斥责这些感冒发烧疾病的细菌仇敌的攻击离开我，奉耶稣圣名斥责，我祈求耶稣复活大能充满我的灵魂体，半个小时之后烧完全退掉，哈利路亚。后来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虽然我有发烧，但我相信我绝对不是猪流感。事实证明应不知道是不是，但是事实证明我是完全得医治的。好，当时正好是纽约这个最严重的时候，但是适合不是完全没有无从考察，不需要考察了，因为你已经得医治了。但是我记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是要去征战，好，就是要去征战啊。所以呢，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好，这些事情啊发生，是我们看到是是。灾难的起头，而且呢还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哈，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好，我们说前一段在马来西亚又是烧教堂的事情，就是一月末我人在马来西亚服侍，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很多人要陷害基督徒，要杀害基督徒，但是感谢主，据说呢在马六甲在吉隆坡他们要烧的那个教堂虽然是烧毁了，但是呢因此政府给这个教会正是有一点好像左右为难，要不要搬家呀，他们希望有更大的地方，结果这个教堂这样一被烧的时候，因此政府给他们批了一个更大的地方，哈，所以那个牧师说哈利路亚，这把火烧得太好了，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末日会有灾难，也会有人陷害，也会有这些征战的事情，但是呢上帝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我们就只能赞叹上帝奇妙的作为。那么紧跟着就发生另外一些事情呢，就是有两个回教堂就被扔了猪头， 好，我们看到这些开始骚乱的事情就发生，扔了猪头在那个回教堂。但是感谢赞美主，现在马来西亚的政府还算比较精明，居然查出来是回教徒干的。好，所以因此那个误会，那个彼此可能激化的矛盾就立刻消除了。就是说他们自己的人想去陷害基督徒，他们的用意非常明显，是要去陷害基督徒的。好，但是这事情一查清楚了，大家都恍然大悟。好，恍然大悟。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正在发生。那我看到昨天的新闻是这个哈马斯组织的一个头目在迪拜的一座高级旅馆里面被暗杀，而且伪装成自杀。我们知道哈马斯是极端回教组织的一个组织，极端回教的一个组织。那么他的头目呢，也曾经暗杀过很多的犹太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矛盾会不会引起更大的激化，会不会引起更大的一些征战的事情？因为最后查出来他不是自杀，虽然伪装成自杀，但是实际上是他杀，甚至有些录像证明，可能有些人他们的行踪哈正在被跟踪。但是呢，我们说这些事情，征战的事情，甚至我们看似是一个小事情，但是因为他们的背景的关系，可能会演化成更大的事情。好，可能会演化成更大的事情。那么在2008年美国经济一下滑落的时候呢，我们说中国这个姿态表达的非常的这个大气啊，买了它很多的外这个债券。但是呢，最近中国又抛售，为什么呢？中国对于美国的这个美金的资金的资产性产生了怀疑。好，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对上帝敏锐的话，我们知道其实是暗潮汹涌。好，因为最近达赖要会见奥巴马。好，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暗潮汹涌。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很多的事情会在我们这个眼睛看得见的时代，圣经当中所讲的都要来发生。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好，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时代，我看到假先知漫天飞，如此之多，甚至迷惑多人的现象，我觉得好像比以前的每一个时代都更加严重。在以赛亚的时代啊，以赛亚就一直在抨击假先知的文化。在耶利米的时代也有假先知和他对抗，因为他讲到说以色列人要被掳70年。好，那么于是有一个假先知就把他头上这个重轭解下来。好，因为耶利米用这个轭来预表说尼布甲尼撒要来奴役以色列人70年，那个假先知就把他这个轭解下来说，好，是耶和华必要除去这个重轭，以色列人必不被掳。但是呢，那个发假预言的这个先知当年就死掉了。所以我们说包括在以西结的时代，以西结已经被掳了，他已经活在被掳的时候，但是那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有彻底被掳。但是以西结也讲到了哈，耶路撒冷会彻底被掳。就在他讲到耶路撒冷彻底被掳的时候，当时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个暗中拜偶像的一个祭司的儿子，当时在以西结发预言的时候当场死掉。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假先知的这个文化实际上贯穿在历史的很多的时段当中。好，所以尽管在这些先知书的记载当中，我们似乎看不到这么多假先知的影子，但是稍有把他们记录，我们可以看到神一直在工作，但是魔鬼也一直在工作。这个时代，弟兄姐妹，特别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中国这个地方，我们说中国好像是一个大合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它又是像一个大染缸。这个染缸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很多的事情管理制度并没有系统化，所以也给一些仇敌的工作铺设了温床。所以我看到很多这种假先知冒名去，为着名为着利去到中国，而中国的百姓是中国的百姓是如此的单纯。很多对神渴慕的百姓非常的单纯，被他们迷惑，对他们顶礼膜拜，甘心乐意的奉上金钱物质，很多的这种对他们的这种尊敬， 啊，但是呢我们清楚上帝给我们的分辨，我们知道有些人实在是假先知，假先知，而且今天我也看到假先知的迷惑的能力，甚至迷惑了属灵的领袖。那么属灵的领袖给他们这个头衔，也给他们案例，也给他们权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是在一个很危险的日子，在一个末后危险的日子。那当你看到许多这些混乱的现象兴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警醒了，灾难的起头，哈，这就是灾难的起头。但是呢啊，不要因为这些不法的事增多，你的爱心就冷淡。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因为看到在神国当中或者在世界上这些不法的事增多，不法的事有没有增多？我们看到在2008年在马来西亚的那个异梦当中，我还忘记讲了一段，那个异梦当中第一段是什么？上帝告诉我末世快到了，末日快到了，其中有一个事情会发生。我看到很多的新闻媒体，很多报纸杂志就印出来是什么呢？全部都是这些名人的丑闻啊，他们的背后很多的丑闻都被刊印出来。然后第二个镜头才是海啸和后面的这些信息。那么从2008年开始，我们看到很多包括是属灵界的神国里面的还有世界上的这些丑闻陆续都出来。我们也知道最近被炒作的很热的这个老虎的丑闻，哈，老虎伍兹的丑闻。但是我们说老虎伍兹可能是不幸被揭露出来了，还有很多没有被揭露的呢。好，当然我们说老虎说，他说我需要帮助，但是我们套句属灵的话说，他需要医治释放好，他那个完全是邪灵的捆绑，好，完全是那个情欲灵的捆绑。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从属灵的角度说，他需要的不是这个 therapy， 他需要的是 deliverance。 好，还有许多的事情神会陆续让我们看到的，我们要观看。但是我们要懂得分辨，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实际上我很怜悯这一个老虎伍兹，我很怜悯他，因为他至少公开的道歉，承认他需要帮助。但是我们说很多在神国当中，我们看到的现象，求主要帮助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一些属灵的影响力的人物公然离婚的事情一个接一个的被报道出来，公然离婚，然后又很快又公然结婚，这些都是不符合神的教导的。圣经当中讲得非常清楚，马拉基书里面，神让我讲马拉基书，明天早上我要再讲马拉基书，我要很详细的讲马拉基书，因为上帝让我今年开始对教会就是讲马拉基书。马拉基书里面英文原文神讲得很清楚， God hates divorce， 神恨恶离婚，神恨恶离婚。好，离婚的事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我们不要为自己属灵的淫乱来找借口。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陆续发，不法的事会增加，但是你要忍耐到底，你要为神的缘故忍耐到底，才必然得救。好，忍耐到底的才能必然得救，而且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尽管去传，不论上帝差我们去哪里，你就去传。那些人信不信那是他跟上帝的事，但是你要去传，要传遍天下。上帝并没有人说所有被盗的人都会得救，所以你就尽管去传。因此就告诉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义务要对我们身边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去传福音，要讲关于神的事情，你要去讲救恩，你要尽管去传，因为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在你身边的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你要对他敏锐，你要对他的灵魂有负担，你要为他祷告，你要看到他这些不法的行为，你要为他认罪，你要为他在最终的这些行为而呼求神的怜悯。不法的事会增多，而且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如飞而来是什么？他一下子出现的时候让你猝不及防。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暗中预备，他们有绝密的组织，还有严谨的这些他们的制度，而且他们 拥有超凡的这个属人的聪明智慧。好，所以这个世运已经预备了200多年，他们本身在2008年金融风暴之前拥有全世界财富的一半。那么经过这个金融风暴，好，其实这个金融风暴弟兄姐妹背后都有他们的操控，他们习惯于在一个国家大量的释放信贷之后踩急刹车，那他在一踩急刹车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他已经习惯于这种消费制度，他就是提前消费，那么他后面的房贷所有这些贷款付不出来的时候呢，那么他之前所付的这一切就落入了这个他们的口袋当中。在一战和二战的时候，敌基督的学生已经参与了，好，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滑铁卢的战役，这个美国和法国和英国滑铁卢的战役，整个过程借着这一个法国的失败，他们在英国当时赚取了大量的财富。那么在二战的时候，他们也已经操控了，几乎已经操控了欧洲所有最主要国家的国有银行，甚至是国家的政权。因为他们占领了国家的国有的银行，于是他们就可以来操控国家的政权，甚至可以跟你们讲包括法国的总统，曾经法国的总统都曾经给他们打过工。好，所以背后有很多事实的东西，历史的东西，这是求神要帮助我们敏锐的。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些内容，你们应该可以在先锋买到这本书《敌基督666》。我劝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信息，是我们这一个时代真正爱神的儿女要去了解到的。好，在应该是在先锋的那边就可以买到这本书，书名叫《敌基督666》。那么现在在中国神是非常奇妙的，在中国流行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货币战争》，而所写的内容跟《敌基督666》的内容是完全吻合。而货币战争是非信徒写的，而且也是给非信徒看的，所以现在在中国是大量的流行。好，所以上帝正在让这个奥秘呢迅速的让世界上许多的人在了解到。那紧接着我们看到这是先知但以理所说的，也正在成型在我们这一个时代。而且主在20节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好，那么这一段在这里讲的是敌基督在7年掌权当中将发生的大灾难。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东岸华盛顿的这一场111年以来没有的大雪，实际上是由他们有历史记载以来都没有这样的大的大雪。那么这个是不是大灾难？还不是，这是灾难的起头，这只是灾难的起头。中国西北所发生的大雪也是中国几十年来没有的大雪。北京在1月初的时候也下了40年没有的大雪，有国以来没有的。好，那时候神说，如果不减少那些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好，在这里讲到的这些选民在敌基督掌权的日子的时候仍然有选民存在。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讲到有关于末日的信息，而且我们要让主来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因为有一些选民会在这些大灾难敌基督掌权之前就被神提去的。今天的信徒要相信被提，也要相信复活，因为今天如果我们不相信被提，不相信复活，就是你不相信这位复活的主。被提和复活是主给我们救赎当中应许之一，我们要相信。今天有很多暗藏的未曾向巴黎屈膝的那7000个暗藏的先知，很多人将来你看到这些被提的人呢，你看到的时候你会吃惊的，因为他们预备自己多时了。但是有些人会留下来， 有些人会留下来，因为在那，在很明显在这里的记载，那大灾难当中有些人要留下来经受熬炼，但是那些大灾难一般人是受不了的。我们看到启示录当中记述那些大灾难，我们就知道若不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没有血气的可以承受的。而且那时候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要显大神迹大奇事，这个日子还没有到，到最危险的时刻假基督假先知会出来了，他们会跳出来再一次的迷惑和再一次的来迫害地上神的百姓。好，而且神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在这里更加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认识真理，认识神，认识上帝，也要跟圣灵建立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够跟圣灵建立关系的话，我们会被迷惑。不要说在大灾难当中，今天还没有这些大灾难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真正的被迷惑，很多人真正的被迷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一方面追求属灵的恩赐和恩膏，那么今天早上我也对着一些弟兄姐妹讲，但是我们也一定要记住真理和生命的建造。我看到今天很多人如果真是不小心，只要沾到一点恩膏，没有真理和生命的建造，很可能被魔鬼利用做假先知。因为我已经在我过去的服事生命当中，我已经看到至少有三个，至少有三个是这样被魔鬼利用。他们没有在真理当中服事，没有在对灵魂的爱里面去服事，他们服侍在一种虚假的谎言当中，服侍在一种虚浮的名利当中。但是很多选民也会被迷惑，因为他们也有头衔，他们也有称号，他们也有属灵的职分，属灵的人所嫁给他们的，但不是从神来的。但是今天的神的百姓怎么去分辨是从人来的还是从神来的？我们怎么去分辨？你只有好好的认识神，认识真理，你越认识上帝的话，你越跟圣灵亲近，你就越知道怎么去分辨，因为神会告诉你的。特别在末后的日子，我们要向神求的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要打开，心里面的眼睛要打开。这个不是我们单纯的肉眼，肉眼看我们看，哦，某某牧师很好啊，好，某某牧师似乎也很有恩膏啊，某某牧师似乎也在讲某些真理。但是弟兄姐妹，你要对真理非常的熟悉，像耶稣一样，魔鬼也会用真理讲话的，但是魔鬼用的是似是而非的真理，就像他试探耶稣的时候，他用的是似是而非的真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现象会发生，紧跟着耶稣后面讲到的是什么？天象的改变。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啊，天势都要震动。好，而且在36节，啊，这里讲到了天象的改变。36节讲到了挪亚方舟，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啊，而且40节最令人深思，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是什么意思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神的救赎，并不是所有的人。而且如果真是照主这里所说的比例的话，一半一半，是不是蛮可怕的？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电影是不是 Life Behind， 它的第一个镜头是什么？就是末日临到了，有些人就陆续被提了，在睡觉当中就被提了。那么有一个飞行员，他在机长，他在飞机上的与这个空中小姐有一些这个就是不好的关系，暧昧的关系。那等到他回到家里吓了一跳，他看到他太太床上留下睡衣，他的儿子也留下衣服，人都不见了。然后他去了很多地方，发现人都不见，他突然意识到 他们被提了。于是他开始悔改，他走进了教会，走进教会的时候，教会的人也都不见了，被提了。但是等过了一会儿呢，从教会的后面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他一看是牧师，他说牧师怎么你还留下来？牧师说我也要悔改，因为我讲了一辈子，其实我不相信。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好，这是一个很大讽刺。主在提醒我们什么？去一个，撇下一个。好，今天哪些人是真正在过敬畏主的生命？你所建造的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我们今天我们口里称主，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他？我们相信主所说的话吗？我们相信他为我们死，我们相信他为我们复活，并且把这复活能力要赐给我们，并且他要把这个救赎赐给凡愿意信靠他的人吗？所以呢，这些事情会发生。好，那么25章讲到的是什么呢？好，25章第一节开始，好，讲到的就是我们要预备自己。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还有绵羊与山羊的比喻在25节当中。好，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好，所以我们看到神要做分别的工作。那么第46节，好，第46节在这里，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其实马太福音24到25章，当神吩咐我说你要去看马太福音24到25章，而且从现在开始你要讲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当我仔细的读完的时候，我才开始明白上帝在提醒我们这个时代。那么我看到一件事，上帝不单单是说让我们看到这些气候或者是天象的改变，或者是比如说是经济这些指数让我们看到，上帝还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早已经记录在他的话语当中了，这些事情早已经记录在他的话语当中了。但是呢，今天神的百姓，我们会问说，那我们要怎么预备自己？那我应该做什么样的预备？那我应该怎么回应上帝在这个时代的信息？我相信这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能够再否认，它确实是事实，确实是事实。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预备自己呢？弟兄姐妹，很简单，只要你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律法，上帝他就必赐福给你，保守你，恩待你，连续你，使你免受一切的灾难。这一切的灾难包括天灾，也包括人祸。这些灾难包括你看得见的这些灾难，还包括经济的灾难。这是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初我也在迫切的祷告。09年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可以强烈的感觉到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下沉。那么我也在灵里面祷告，我说主啊，你能不能告诉我后面将会怎样？09年将会怎样？我记得年初的时候我祷告，神又给我另外一个异梦回答我。我看到在一个黑夜的日子， 我们现在在黑夜的日子，黑夜已深，黎明将近，我们现在即将进入那最黑的黑夜，还没有到最深的黑夜，敌基督掌权的时候将是最深的黑夜。可是我们在这个黑夜的时候，外面是风暴环绕的，好像所有的人类都居住在一个大楼里面，外面风暴环绕。这时候当我走到窗户的边上的时候，我看到整个大楼被风吹得摇荡摇摆，好像快要贴到地面。但是突然呢，圣灵对我讲一句话，他说你要站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呢，我不再看风暴，我站到了房子的正中央。突然一股属天的平安充满我，我不感觉到有风暴，我也没有任何的威胁。那这时候圣灵就对我讲一句话，只要你站在你的位置，我必赐福保守你。那么什么是我们的位置？今天我们的位置是什么？就是属神儿女的位置。今天对于我们少数的人，我们是服侍神的，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也有我们的位置。但是对于信徒，对于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要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说到底很简单，就是神给我们的诫命律法。今天我们有没有单独的敬拜上帝？今天我们有没有任何的在我们心目当中超越上帝的偶像？今天我们有没有妄称上帝的名？今天我跟你讲的是，在末世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妄称上帝的名。上帝没有托他的名，没有让他托上帝的名讲话，他会乱用上帝的名讲话。神让我说什么，神说什么，这样的人特别是在教会当中还有很多，妄称上帝的名。今天我们有没有守上帝所吩咐的安息日，守主日？那么我们有没有孝敬父母？有没有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假见证，不贪心？今天我们有没有上帝所吩咐我们的，还要敬畏上帝，把上帝当得的放在上帝的殿中，当纳了十分之一献上，我们有做到吗？这些都是上帝的话语，这些都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有没有按着耶稣所吩咐的，你们要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就常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有没有让得救的人数天天借着我们的祷告，恒心的祷告，波比在这里的聚会，让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的教会？其实在末世的教会，上帝要看的就是我们所建造的是金银宝石的，金银宝石的工作。那么在同样这个风暴的异梦当中，我看到我们后面所面临的日子还更加会有危险。因为在那同一个异梦当中，我看到我出去买一个冰激凌，我们知道那个圆筒冰激凌在外面也就1块钱一只，但是我记得梦中我给了他2张$20，给了他2张$20之后，他不找我，我等着他找我钱，他不找我，最后我就问他说，请问这个冰激凌多少钱一个，你为什么不找我钱？他说是29块钱，你给我40块钱，我现在没有零钱找你，你要想吃就吃，不吃我还要忙着去照顾别的客人。他的态度也非常恶劣。那么我想，怎么变成29元一个？那么这个信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后面还会进入经济更加的萧条困顿，甚至会引起一些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事情。美国在20世纪的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这些事情都经历过，都经历过。中国的历代的每一次的战争当中，紧跟着发生的就是这些物价、市场经济的这些混乱，所以这个梦中上帝还告诉我了这样一个信息。但是呢，我记得上帝的应许，你要站在你的位置。我从09年初做了这个梦开始，我就跟上帝说，好，上帝，我从今天开始我站定我的位置，然后我要看你是否会按着你的应许做，你不但会保守，你还会赐福。那么从09年这一整年的经历直到如今，我看到上帝是这样做的。弟兄姐妹，不单是我看到好几个在我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经历在这个风暴当中，他们不但被保守，而且上帝会莫名其妙的将各样的祝福赐下来，将各样丰盛的祝福 你无法解释的，你解释不通的，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做。我知道在你们当中也有这个好的见证啊，就是这样祷告，就是凭信心去宣告，那么公司是越开越兴旺。好，那包括在金融风暴一发生的时候，在香港有一个非常爱主的企业家，他就去做一个统计，因为他是严格的遵守十一奉献，甚至他到一个程度，他通常是奉献11%或12%。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这个算总之都会有点差，差的话我宁愿多一点给上帝，也不要亏上帝，因为我万一算少了，可能我就不到10%了。所以他每次是按11%和12%奉献。那么他就去做一个调查，调查之后呢，他的结论是，凡是守十一奉献的过去这些公司，他们全部都被神祝福，在金融风暴几乎没有受到震荡，没有什么影响。好，但是呢，一些没有这样做的企业，那就不得而知了，啊，那就不得而知了。那么我特别是在中国服饰的时候，我也看到这个规律。弟兄姐妹，中国的这个服饰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好，是个大染缸，我们说是非常复杂的。好，各种形态的服饰的人都有。好，但是我也看到现在上帝现在兴起一些中间的力量，认识上帝，行在真理当中，敬畏上帝。好，把十一严格的奉献，好，他们奉献在那些事工当中，而这些企业呢被大大的祝福，小小的变成更大的，现在大到一个程度呢，政府还要购买他的地，因为他的地呢现在可以变商业房，然后政府要购买他的地，答应给他10亿块钱，你再去买另外一块地，那么10亿他们随便轻松的买，会买到更好的地。好，所以他们的企业就一直被祝福，而他自己被评为中国经济台的十大风云人物。他常常跟我讲，他说董牧师，我是不会讲话的。好，你知道他真是不会讲话，他上去做一个圣诞节的致辞，脸都红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并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完全不是，你看他的样子你觉得他不是那块料，可是他就是有一个单纯敬畏上帝的心。他的母亲就是基督徒，好，他太太的家族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已经是第三代，所以你知道上帝祝福他们，他们不能说像很多人一样发多少了不起的预言啊，或者有多大的恩膏，但是他们默默地做，他们就是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语，也把当下当纳的就交给神，所以上帝祝福他们，一直祝福，一直祝福。现在很多产业，更多的更新的产业一直兴起来，上帝一直拓展。好，所以我看到的，上帝让我看到的，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好，他们的一块地啊，很便宜买来的，现在人不单要买过来，而且可以给他们10亿，赚10亿。好，不是给10亿，是赚到10亿块钱。所以弟兄姐妹，把神，我们看神，神，我们今天唱说，我们要看到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在美国的信徒，我们常常说啊，我们在这边是装备好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回去去服侍大陆，我们要宣教，宣教。我跟你们讲，你们再不预备好，中国过来宣了，反宣了，真的是这样，中国要反过来向你们宣教了。因为他们现在的真理敬拜啊，那个敬拜太让人享受了，年轻人非常有活力，爱神啊，祷告全部都是神的话，单听他的祷告圣灵已经降下来了，然后再带入敬拜啊，那些诗歌自己创作的，有活泼的，也有非常带入属灵深度的。好，而且他们的声音话，我说每一个都可以去做歌星了，这样上帝预备的这样好，琴呢两台啪一弹，我说那时候我真的感觉到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然后自己编的舞蹈，而且他们这个舞蹈啊，我真是看到我惊呆了，这舞蹈编的这样的好，敬拜上帝的舞蹈，他们培训好像花了训练好像花了也就是一两个星期时间，我说一两个星期编出这么多舞蹈，好几个舞蹈，我说你们怎么编，怎么训练出来，还能记住，还配合的这样好。他说我们完全依靠圣灵，我们练不会了，哪一个人脚崴了或者是做不下去了，我们就祷告，一祷告圣灵降临，全部人倒在地上了，所以他们的练舞蹈的地方常常全部都躺在那儿，而圣灵充满了起来再练，就是这样完全依靠神，就是那种单纯。 北美缺乏的就是对圣灵对神的单纯，我们真是缺乏那颗单纯的心啊，我们真是被头脑的知识啊，我们这种优越的条件真是局限了。我要跟你讲，有一天我们坐在这里等吧，中国的过来向我们宣教了，因为他们的敬拜比我们强，我们有什么可以给他的？他们现在真理很强，我看到的一些教会是早上讲到下午就是查经，早上讲到下午查经，周间还有查经，还有祷告会，然后重要的节日他们都是集体进食。你说你比哪样能向人家宣的？你拿哪样可以给他们宣？现在他们吸收恩膏能力好强啊，我们一去整片被圣灵充满，而且立刻充满，立刻看异象。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我看到这件事情正在成就，少年人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去年的七月份我突然临时接到一个邀请，这个邀请呢跟我讲，他说总牧师，我们有一个营会，是将近300个，全是大学生，我们想请你去给他们传福音啊，看看是不是圣灵触摸他们。其实我整个暑假我是想安静不出去的，我就说我祷告一下，我就一边往楼梯上走，他就跟着我。然后呢，我想上到楼梯一坐下，我就回答他说下一次好了。但是我一边在走的时候，他又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改变了我所有的决定。这句话就说，哎呀，300个灵魂呐、300个孩子啊，你去几天也可以呀。这句话等我一坐下的时候，我本来想回答他下次再说，但是我坐下我自己不知道怎样，我口里冲出来的话说，我这两天就订机票。所以7月6号邀请我，7月5号邀请我，7月6号订机票，7月7号就出发，完全是非常仓促的这一个决定啊。所以你们牧师要会邀请。
这里有200个灵魂。
所以我这样仓促的就去了，但是神非常奇妙，你知道神怎样工作？我们在农村一个三次教会租了场地，那将近300个孩子我们就给他关在里面，全部封闭的。因为什么？这些孩子啊，贪吃贪玩贪享受，不给他关着他就到外头去玩了，或者吃东西去了，所以就给他关起来。我们这一手叫瓮中捉鳖啊，我们说瓮中捉鱼好了，好，瓮中捉鱼。好，所以呢关在那里3天。第一天我说，主啊，看着这些孩子在兴奋地看那个日偏食啊，我说主啊，我怎么像这些，他们只有20-30个是教会的这些带领的啊，带敬拜的，或者是服侍的年轻人，剩下都是没信的。我说主啊，我说这个你这一定是要你才做才可以，你若不做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我就祷告，我就看着他们在看那个日偏食，圣灵就突然跟我讲，约珥书2:28，你就对他们讲。所以那一天早上我就讲约珥书2:28，那圣灵也感动我讲到一些其他圣经的章节。我讲完之后，我就带着大家敬拜祷告，这时候突然圣灵的能力像闪电一样几次打在我身上，这个能力之强，我可以强烈感觉到几乎把我打在地上。那时候神就突然很清楚地对我讲，他说我要充满我的儿女，我要充满凡有血气的。那时候我就睁开眼睛，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圣灵已经开始工作，底下人开始有的哭有的抖，然后有的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方言就出来了。我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他们没有受洗，第一次听福音，圣灵降下来了。这时候神突然很清楚地对我讲，呼召他们吧。那个时候我就说，今天在这里有多少人，你愿意今天受洗接受这位我所传讲的耶稣的，你就走出来。于是我们中间只有2个通道，挤得满满的，排着队出来。我说现在我们就请牧师受洗，那牧师让我受洗，我说你给他们受洗，我再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全部都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就2个配合，牧师在那边水洗，我在这边为他们祷告灵洗。好，但是感谢主的是，很多人还没有接受水洗之前是被人抬着上去的，他已经被灵洗了，被圣灵洗了，有的是爬上去的。那有这么小的小孩子，你没有看到那个景象，为他祷告，眼泪一直流。 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几岁的孩子不到十岁，他怎么会一直流眼泪哭着接受主？那么对他们祷告完，我的腰快直不起来了，我说今天到底有多少人受洗，为什么这么累啊？他们点点这个登记名字的名单，100整。那一个早上，那一个早上圣灵借着他的工作100整。那么我们就继续讲，我们也继续求神工作。到第二个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呼召他们又出来接受洗礼。第二个晚上是多少？153，就是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下网打鱼，于是他们就打上来多少？153条鱼。那时候我站在台上，我说哎，孩子们，你们知道153是什么意思吗？在希伯来文当中，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一个意思。那么耶稣吩咐门徒下网打鱼，153条鱼打上来的时候，希伯来文153翻译出来就是我是神。哇，他们都惊呆了。而上帝最奇妙的是，这些年轻的孩子，他们除了要这样经历，他们还要看见呢，小孩子嘛。结果上帝非常奇妙，就在我们聚会当中，羽毛就降下来啊，他们哇惊呆了，一会儿那边又降下来，好几个孩子眼睛打开，同时看到在某一处天使是群居聚在那边，然后金粉降下来，在我们聚会的地板上各样的宝石，他们就开始在地上捡各种颜色的。更妙的是在我们的讲台上降下来的是金片，一片一片的。好，那个小孩子很聪明，他把手去水龙头这样一冲，哇，在地上那么一拍，他的身上沾满了金片。所以那一层次，到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我们的聚会不知道莫名其妙涌来的人全部站在那里挤得满满的，像沙丁鱼了。然后我说主啊，你要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主要做什么了。我说请你们全部都坐下，因为那两天圣灵的工作大到一个程度。第一天是神的爱，很多小孩子就被神的爱触摸。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一直哭，我就知道耶稣是真的。他说就是一股力量进到我心里，我觉得他爱我，他要我归向他。那么第二个晚上神就是一直做释放的工作，他们先得到了神的爱。那么很多孩子是受伤的，或者过去玩游戏或者接触很多属灵黑暗权势，全场吐得一塌糊涂。那么我们到了一个程度呢，当地的牧师还很热心，他说在我们当中还有哪些没被圣灵充满的，还有几个个别的小手举起来。牧师就说中午全部跟我到楼上去，然后牧师说因为我要把他们全部拿下。好，然后最后给他们加班，圣灵充满充满充满。最后那个牧师下来说好了，全部拿下了。那么到了第三个晚上，牧师来跟我讲，他说我们前两个晚上都太晚了因为圣灵工作到11-12点，他们就叫啊叫停不下来啊。你有看到那小孩子被圣灵充满多可爱，停不下来啊，一直，然后最后他们自己慢慢的手拉手啊，就组成了祷告墙，拼命的祷告啊，一圈一圈的。而且我们聚集地方没有冷气的，我是整个是头发啊、衣服、裤子全部贴在身上，汗出的一身一身的。好，小孩子也是一样啊，你看他们一边祷告，泪这个汗呐、泪呀、一直流，整个身上全部都湿了，拼命祷告，你停都停不下来。最后呢，牧师跟我说，最后一个晚上信息短一点，我们早点收场。我说好好好，所以我7:30开始。我8:30我信息就结束了。我心想这样结束早一点是不是？但是意想不到，圣灵的工作仍然到12点多，因为8:30结束之后圣灵又降下来了，你没有办法停住。后来牧师说12点多这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以前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办了。牧师说我有个办法。我说请问什么办？他说我们用宝血封住圣灵的工作。我第一次听说圣灵工作到一个程度需要宝血封住。哦，我说是吗？可以吗？他说宝血和圣灵是不冲突的。我说那我们暂且试一下吧。所以我们就开始祷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边孩子都在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过去宝血封住圣灵工作啊，宝血封住圣灵工作，然后呢让他们可以回去休息，要不然他们完全停不下来了。但是很奇妙，他们很多的见证。我下午分享的时候，下午容易犯困嘛，我就给他们先上来敬拜完了，好，给你们机会分享见证。 啊，你要听到他们的见证，你就感恩说，上帝啊，你真是信实的，而且真的主快来了。这些孩子好几个眼睛被打开，不是好几个，很多眼睛被打开，做异梦看异象。有一个孩子是晚上被提到天上，耶稣跟他讲关于教会的事，而且耶稣也借着他要跟我们全体会众讲一些事情。那么有两个他们分享，他说第一个说，我在梦中梦到了圣灵跟我讲一句话，我不明白。我说讲什么？他说一三一四。我说一三一四，我说这不是你们年轻人的语言吗？年轻人比如说拜拜就写个八八，我说个一三一四就是告诉你一生一世。他说哦，对啊，我们常常用这种好像是这种语言的讲话，你们当中年轻人比较少一点，不太能明白你们在讲什么。那另外一个他就分享，他说牧师昨天圣灵也跟我在梦中讲一句话。我说讲什么？一零三一零四。哦，我说那是永生永世。好，实际上我说是神让你去看诗篇103篇104篇。好，那有几个见证是最有趣的，其中有一个见证，有一个孩子，他是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他绝不受洗，而且他就是暗中捣蛋，因为他的妈妈是一个虔诚的代祷者。他说我从小最害怕看见我妈跪在那整天祷告喋喋不休。他说我下定决心，我长大了我要找一个佛教徒的太太，天天跟我妈对着干。所以我在教会当中都是捣乱，大家都知道。他说我很喜欢体育运动，所以我常常锻炼身体，你看我这个块头多大。但是呢，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这边圣灵很强，圣灵一降来神什么人都跌倒，而且还有天使还有金粉还有神机，他们就让我来。我说我去长长见识吧，我就来了。他说来了，哇，这个能力好强。他说这时候牧师就为我祷告，他说真奇怪，我这么大的个子，这一祷告一股能力一下子把我击倒在地，击倒在地之后神就对我讲话，我是不是全能的神？我就立刻说是啊主啊你是的。他说所以等我从地上起来我就受洗了。他的妈妈当时在外地，他们早就有人打电话跟他妈妈讲这个消息，他妈妈听到这个他受洗的消息哭了一整个晚上，因为这个儿子20几年来都是这样的悖逆啊。所以他站在那里，他说所以上帝是真的，你们不要怀疑啊，神是真的，不要藐视上帝。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相信上帝会为你预备一个太太比你妈妈更属灵。他就看看我笑一笑说，我说你愿意吗？可以可以，愿意。这是其中一个孩子的见证。那之后他居然跟着我们参加后面领袖培训，他就开始渴慕追求。那么另外一个见证，有一个孩子，因为大学生你知道他们可不是那种很简单头脑的人，你觉得你一讲他就信了，这若非圣灵的工作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另外一个孩子他说，我看第一天看到很多人开始那种反应啊，抖啊，讲一些怪话，讲灵语，我觉得我让我想起先秦时代的巫术，因为他是学历史的，他还卖弄一下，他觉得先秦时代的巫术听起来很有学问很玄，其实呢他忘记了我是学考古的。我说先秦时代巫术什么了不起呀、那也只不过是一些巫术的一些非常原始的起源。我说现在你不要说先秦时代的巫术，你现在看那些跳大神的，你现在看那些异教偶像的照样有，我说花样还更厉害，先秦时代巫术是什么呀，算不上什么。我说但是我要告诉你说，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他的见证是这样的，他说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一害怕的时候，他说就有一个力量一下进到我里面，使我开始浑身发抖，我怕到一个程度我连这个门都走不出去。他说因为我怀疑上帝的时候魔鬼进到我里面，我就只好被人家带去找牧师。他说结果找牧师一祷告，那个惧怕东西像个冰冷的东西一下从我里面出去了。他说我相信上帝挪去了我的怀疑，我也受洗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在这里你们有疑惑的千万要放下自己，你们不要再怀疑上帝了，这个上帝是真实的，他是有能力的，他们说耶稣是复活的，我相信耶稣是复活的，所以你们在这里的还有没有受洗的一定要出来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我就看着他， 我说我们新时代的布道家已经诞生了，因为他的口才一下子变得不像他自己了，他开始就像 Jason Ma 一样，一下立刻就被灵充满，服事的火，这种讲道的火就立刻就出来了。我看到上帝的工作这样快，我非常的感恩，我非常的感恩。那么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我记得我们在祷告时候，我们说圣灵降下来，你愿意领受的请你举起手来。我就看到一只手是切了一半的，啊，就是他的手指是断掉的，他就是晃晃晃晃晃晃晃，最后整个人就好像被火烧到，脸都红起来，躺在地上。那么最后我说愿意受洗的出来，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这样，先灵洗再水洗，好，所以呢他也出来了。我看到他，因为他的手我印象很清楚，那我再为他水洗一点上去，又被圣灵大大充满，大大充满在地上。之后他跑过来跟我哭着说，他说牧师啊，我刚刚看到个异象，他知道那是异象，他说我看到上帝在呼唤一些人，这些人就是一直往黑暗里头走，上帝说你们回来呀，你们回来，他说他们听不见，他们听不见，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听不见，他就一边讲一边哭。上帝立刻把灵魂的负担给他，我说你愿不愿意去服侍上帝，赢得那些失丧的灵魂，我愿意我愿意。我说你还要不要圣灵的充满，我要要要要要要。后来我就为他一按手，然后之后他再次被圣灵充满。后来有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总就走过来对我说，他说谢谢你牧师。我说你为什么谢我，他说你刚刚祷告受洗这个人是谁呀，你知道吗，他是我的表弟，他说我太了解他，他说他是大家都认识的浪子，他以前赚了点钱之后赌博输掉之后被人家把砍掉了手，那么再跟他怎么去讲福音他就是不信，但是今天上帝亲自开他的眼睛，他悔改了。哎，我真的感谢上帝，因为他是我们家的老大男，我们这个家族就一直在等待他接受主了。我说我可以告诉你，他今天不但接受主，他已经从扫罗变成保罗了。我说他已经要被主呼召，要去做抢救灵魂的工作了。你要相信，在上帝是没有难成的事。我说你要相信，我们的上帝就是使死人复活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见证，看到这些经历，就不得不赞叹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在这幕后的日子，我们要预备自己，因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呢，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所以我觉得从今年开始呢，啊，在我们湾区的地区，我觉得传福音的工作还要继续，传福音的负担还要继续。好，那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这样的特会确实是应该一年有两次，因为离得很近。还有就是我看到一件事情，过去有些浇灌，可是好像慢慢的一些弟兄姐妹渐渐啊，就这一个火会熄灭。我们知道这个火要神不断的给我们，神不断的给我们。好，那么我看到上帝的工作快到一个程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了。我记得从去年回去中国直到今年，每一次回去呢，你知道新到一个地方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跟你们牧师师母是一样的，接了我就先去吃饭。好，那我第一次我没有发现是上帝要这样做，那后来我发现变成一个规律，他每次都请我吃饭，吃完饭就说，哎呀牧师，我们终于得到机会，现在就为我们祷告一下吧。然后我说好啊，然后结果第一次我们坐在那边的时候，圣灵降下来，所有人吃的东西全部都吐出去了，啊，开始吐啊，释放啊。然后最后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看他们第一餐哈，啊，带我吃的那么香，我就暗笑。他说你笑什么？我说等一下，这餐饭只有我一个人吸收。等一下一聚会，好，一祷告，圣灵一降下来，很多人就开始释放。神在他们身上工作做得非常快，好，非常快，成了一个规律了。好，每次所以他们去，哎呀，还请吃饭，好好吃饭吃饭，然后我就好好的享受，我就看他们吃的特别香，特别是胖一点的弟兄姐妹吃的特别多，最后吐的也特别多。好，神的工作就变得这样快，神让他们很快的从一些的捆绑迷惑当中释放出来，他们对圣灵就特别敏锐。啊，特别敏锐，很多的异梦异象领受都出来。 而这样的见证还很多很多，我们后面有时间慢慢的分享。最后呢，就是分享一个见证，就是那这一次我是被一个姐妹在她极力的请求之下，我本来要从福建直接上到浙江去，可是她希望我去一趟江西，因为江西在福建和浙江的这个旁边。他说江西呢，他的先生和几个人要合开一个工厂，他希望我去祷告一下。但是我们要去会怎样，我们必须要搭那个汽车去，他那个长途啊要开着高速很远。那因为他这样极力的请求，而且这个姐妹我知道非常敬虔爱主，从2006年到现在被圣灵更新之后，他们在当地建立一个祷告的点，每一天早上5点钟，从来没有间断。所以我心里感动，就是他既然这样的邀请，我说我去。那么去的路上呢，在搭我们车的便车呢，就是有一个当地工厂的一个人。那我们跟他传福音，他说我不信，我太太信，我不信。然后呢，我们就跟他讲说，上帝要得着所有的人啊，上帝是一个灵，你要用去心灵去感受他，并且任何人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上帝。那么我的另外一个姐妹就紧接着继续向他传福音。刚刚讲完的时候，一辆黑牌车从我们的面前一过，开到我们的前面，车牌是316。我说你看到没有，上帝对你讲话，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说你知道上帝在告诉你，圣经所有的中心就在约翰福音3:16。然后开车的这位司机他是个弟兄，他说哎，而且这是辆黑牌车，黑牌车是什么，他说这是武警开的车，武警是什么，地上最大的，上帝在告诉你，用地上最大的挂的约翰福音3:16告诉你说神是天上最大的。这样啊，这样啊。后来当我们去到工厂的时候呢，我们就为他的厂房的门口祷告，厂区祷告，然后每个地方祷告，奇妙的事发生了，好几个，他们这些跟着我们祷告的都是他们的管理人，而且全是男的，没有一个女的，都是上年纪或者是壮年的。但是在为这些地方祷告的时候，他们开始哭，我说请问你们为什么哭啊，他说我看到一个红红的十字架一直在我的眼前，一直在我的眼前，他说我眼泪就忍不住了，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哭，他说其实我不好意思哭，因为当着你没有不好意思，但是我眼泪忍不住。那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祷告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他就一直感动，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看到一祷告的时候一团的火降下来，好像就在这里设了一个保护。那另外一个看到了天使的光。后来当时我们就当机立断说，你们今天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上帝接受耶稣的，那么4个人就出来，还有一个总经理就在那犹豫，总经理啊。后来那个这位姐妹就很敏说，总经理你也要受洗，总经理说哇有点犹豫，然后说你知道你出生的时候你妈妈已经把你献给上帝，他说我知道，那你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献给上帝呢，他说我觉得我还没有那样真实的体会，他说那你先接受他进入救恩不好吗，他说好吧。所以那一天我们就为5个人在他们的住的地方，5个人跪在那边为他们施洗，奇妙的事发生了，这个最犹豫的总经理被圣灵充满，水滴在他头上的时候他就就控制不了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时刻很感恩，很感恩。他的哥哥就流下眼泪，他的哥哥说我为他祷告很多年了，他今天不但受洗，而且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我早就知道他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么当我们车的那个小弟兄，他的太太的哥哥也在我们当中，看到他太太的弟这个先生受他妹妹的先生受洗了，他也流眼泪，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个小舅子是罪人当中的罪人，然后我说我们都是罪人，他说可是他今天愿意能受洗啊，他说你不知道他有多坏，哎，我说我不需要知道他有多坏，我们只要知道耶稣多好就好了。我说你要知道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祝福。所以就在那一天，我们就是开车开了5-6个小时到达江西，第二天开了8个小时到达浙江。但是我说主啊谢谢你，就是为了这5个灵魂我们也值了，这一趟是非常的值。好，还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哈，这次单单在中国走了10个地方， 十个城市不同的地方。好，但是看到主的工作非常的快，非常的快，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好，好，我想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明天我们再继续分享神给我们其他的话语。哈利路亚，让我们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啊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虽然这个天气是阴阴沉沉的，我们感觉到似乎好像有点压抑啊，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一切啊表象来看到上帝仍然在掌权，上帝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我们求主来开通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心眼，我们求主挪去一切的乌云、属灵的压制、拦阻，让我们真实的进入上帝的同在当中。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相信神还是要继续祝福我们，一些人还是要被开启。好，不论上帝要开启你异梦异象，或者神要更清楚的对你讲话，或者是你身上一些疾病，让我们借着对他的敬拜，借着神的同在，我们都交托，我相信神的信实，我相信他爱我们。